发心。
法师请。
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之恩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，有情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，有情故愿大觉成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，有情故愿大觉成。好，那我们在今天同样上课之前，我们调整我们的动机。我们先想一想，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时间乃至一分一秒都非常的珍贵。我们在稍微不注意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一下子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十年啊五年啊可能都蛮久的，但实际上时间一下子就过了，一个十年两个十年就这样过了。所以事实上时间非常快的流逝，那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时间用于我们真正需要的事物之上。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，所以真正需要我们花时间的事物是什么呢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花一分钟的时间想一想。好，那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这个答案我们就放在心里面，告诉我们自己说，那我应该把时间花在这些地方。那进一步的，我们今天来上课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上课，那也是同样花时间，值不值得花这个时间？为什么呢？好，再花一分钟想一想。好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学习呢？不只是今天，平时大家都做很多的善行啊，很多的学习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花这样的一个时间呢？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否值得呢？简单来说，我们希求离苦得乐，想要离苦得乐之前，我们必须要先具备能够离苦得乐的条件。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了解苦跟乐是什么，然后要怎么样去灭除苦跟乐，还有我们要具备足够的能力。所以学习经论也好，累积资粮也好，尽罪积资等等，这些对我们来讲是不可或缺的，是值得我们去花时间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希望能够了解什么是苦，什么是乐，以及要怎么样去离苦得乐， 以及让自己具备能够离苦得乐的能力，还有帮助所有的人都能够离苦得乐的能力，具有这样的能力。为此我们来这个地方学习。所以简单来说，为了要成就无上圆满的佛果，让自己以及他人都能够顺利的离苦得乐，因此我们在这边一起学习齐天菩萨所写的《入行论》以及圣者所讲的《入行论》的内容。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。摩尼如意树，无心能满愿，因福与夙愿，诸佛亦现身。如人修蓬塔，塔成彼即是，虽世经久远，灭毒用犹存。随修菩提行，圆成正觉塔，菩萨虽入灭，能成众利益。供佛无心物，云何能得果？供奉经习佛，经说福德等。供以真熟心，经说皆获福。如供时有佛，能得果报然。见地则解脱，何须见空性？般若经中说，无慧无菩提。大乘若不成，汝教云何成？恶皆许此故，汝出亦不许。依何性彼典？大乘亦复然。恶许若成真，吠陀亦成真。小真大乘故，外道于阿含，自他于他教，互争悉因舍。若与入三经藏，即许为佛说。三藏大乘教，云何汝不许？若因不解依，一切皆有过，则当以一同一切成佛说。诸圣大迦摄，佛语未尽测，谁因汝不解，非此大乘教。若僧为教本，僧亦难安住，心有所缘者，亦难住涅槃。断惑若即脱，彼无间因耳。彼等虽无惑，犹见业功德。若为无碍取，固定无后有，无后有。此非染无碍，如是云何无？因受缘生爱，彼等人有受，心事有所缘，受人住其中。第四十句到五十句最主要的内容是，光是了解四谛十六形象的话，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的。为什么呢？虽然很多的烦恼是由颠倒执着所产生的，是对于十六形象不了解所产生的，可是光是了解普特伽罗的独立实体空，也没有办法断除烦恼，因为这些烦恼都是由真实执着所产生的，而最细微的烦恼与真实执着是相应的。他们不认为这种相应的心事是烦恼，他们认为这是不颠倒事，因为他们认为自信是存在的。自信存在的话，执着自信存在的这个意识当然就不是颠倒事，所以他们不会认为这是烦恼。一切与此相应的心所，他们也不会认为是烦恼。可是实际上这是很细微的烦恼，这是与自信执着相应的一种烦恼，只是对他们来讲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烦恼，所以他们就不会想去对治它。可是如果不去对治它的话，就会产生贪，就会产生嗔，结果又会再次的轮回。所以不只产生嗔，所以不只是断除所知障，必须要了解空性，断除烦恼障也是要了解空性。这是四十句到五十一句最主要的内涵。好，那这里面提到的是，首先沿着上一次的内容继续提到，从譬喻来说，虽然无分别，但是呢能够盛满众生的希愿。比如什么呢？有人就会提到说，佛陀是安住于无分别当中，当他成就佛果的时候，一切的虚妄分别，一切的分别心都会窒息，所以在佛陀的心绪当中并没有分别念、分别知，全部都是限量。所以才说佛陀他可以在刹那间现证一切法，原因也是这个，因为他证得的时候是限量去证得的。那所以如果说佛陀并没有分别心的话，他就不会现起什么对说法及说法啊等等的这些念头，然后做立身事业等等。所以才提到摩尼如意树的这个偈颂，自中回答说，这是没有过失的。为什么呢？ 就像对于模拟宝，模拟宝本身也没有分别心，对吧？模拟宝就是一个物品嘛，它没有分别心，但是你向它许愿的话都可以承办，你的心愿都可以承办。还有像如意树也是如此，如意树也是你没有向它祈愿啊，对不起，你向它祈愿它是没有心的，但是还是能够承办。同样的，因为它是为了所化机而成就圆满佛果，透过他的愿力以及悲心，说什么呢？愿与无分别时，犹能无饶任愿利益有情。佛陀他最初发的愿是什么？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不论是有分别无分别的任何状态，他都可以饶益有情，以及悲心，由悲心而现起色身，由色身而去为众生说法。因此佛陀纵使是安住于无分别的状态，仍然可以为有情说法。那这时候有人就会提到说，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可是他这个发愿已经非常长久了，那这个愿现在感果实在是不合理。而且呢，发愿的人是菩萨，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菩萨，所以这个果却是成佛之后，成为成佛之后的事业，这也不合理。有人这么说，所以字中提到，如人修蓬塔，塔成彼其事，虽是经久远，灭毒用犹存，随修菩提行，圆成正觉塔，菩萨虽若灭，能成众利益。这没有过失，为什么呢？就像婆罗门他们为了要消除这个毒蛇，那所以会建一个大鹏塔，大鹏鸟是专门克制毒蛇的嘛。为了克制毒蛇，所以建了这个大鹏塔。这个大鹏塔建完之后，这个婆罗门就走了，他就往生了。纵使他往生百年千年，只要这个塔在，他仍然有灭除毒的这样的作用。菩萨也是如此，他随己所能的去修持菩萨行，成就了圆满的佛果位。纵使这时候菩萨他已经入于无为涅槃，这时候已经这个菩萨已经成佛了嘛，已经不存在了，他已经变成了佛，但是他仍然可以承办现前跟就近的诸多的利益，所以这并不相违。那接下来，供佛无心物，云何能得果？供奉经习佛，经说福德等。这时候下部派经声闻部派有人就提说，供养无分别心者，就是没有分别心的这样的供养境，也就是佛陀，为什么可以得到福报呢？为什么得到乐果呢？因为他不会有想要领受或者不领受的这样的分别知的缘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提到佛陀虽然没有分别，但是供养他仍然可以升起福德。佛陀曾经有提过，不论是供养住世的佛，或者是供养涅槃或者这个舍利，或者供养佛陀的形象，都可以产生福德。如果能够以信心供养者，能以信心去做供养的话，供养在世的佛也好，供养佛陀的舍利也好，佛像也好，他的福德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供以真熟心，经说皆获福，如供时有佛，能得果报然。不论在世俗或者是圣意当中，供养佛陀这一点，佛陀都有提到，他是可以感生福德的。那接下来，见地则解脱，何须见空性？这时候呢，声闻部派又提到了，只要见到四谛十六形象，只要了解四谛十六形象，经过串习就可以获得解脱，证得罗汉果。为什么还需要见到诸法的这样的地时空这样的空性呢？这是不必要的，也不合理，因为你只要见到四谛十六形象，你就能够成佛了，对不起，就能获得解脱，所以不需要。所以这边圣者就提到了， 光是了解四谛十六形象，能不能获得解脱呢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虽然很多的这个烦恼是因为不了解四谛十六形象而产生的，但是四谛十六形象里面最主要提到的无我是什么？不特切罗无我，只是不特切罗独立时有空。只有了解这个是没有，连烦恼障都不能断除，更何况是所知障呢？因为绝大部分的烦恼是什么？由地识执着而产生，所以你没有去断除地识执着，那这些烦恼它还会再持续下去。纵使你断除了不特切罗独立时有的这样的执着，那只是断除一部分而已，它没有完全的断除。所以不要说所知障，连烦恼障都没有办法断除，那怎么能够获得解脱呢？所以要获得解脱，一定要证悟空性，不论是小乘也好，大乘也好，都是如此的。这一点在陆中的善显密书的第一品里面，中科巴大师也花了一些篇幅引用了小乘的经典，去成立说小乘行者也必须要了解空性，或者说小乘的经典也提到空性的这样的内容，还有法无我的内容。所以这边有一类声闻部派的人，他们就说到成就佛果不需要证得空性，也没有所谓的法无我，然后乃至不承许大乘的经典讲述空性啊等等的这些经典为佛所说，这是一种。那另外一种则是哦，佛陀所说的经典是大乘经典是量，但是呢，这样的内容罗汉不需要证得，就是罗汉不需要证得法无我。虽然佛陀说的对，就是空性要证得空性，但是如果只要证得罗汉的话，就不需要证得这些，只要了解四谛十六形象就好。那这个就是下部派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程序嘛。所以接下来就针对这个部分那去进行讨论。般若经中说无慧无菩提，提到什么呢？想要证得声闻独觉阿罗汉的这个果位，一定要证得空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般若经里面提到无串习证空性道，不能证得三种菩提。般若经里面提到，如果你没有去串习修持空性的话，没有办法证得三种菩提，包含什么呢？声闻菩提、独觉菩提跟无上菩提都没有办法获得。所以般若经里面也提到，有实想者则无解脱，并说三世诸正等觉欲留之至独觉，皆依般若而证其果。未仅欲证无上菩提，非未仅欲证无上菩提，就是不是只是说要证的无上菩提才需要证的空性，而是什么呢？欲留乃至独觉都也必须要证的空性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说，声闻独觉也需证的法无我。那有一类的声闻部派会承许这是佛说的，那有些则不承许这是佛说的。如果他不承许的话呢，那引这段经文就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他不承许嘛。那所以呢，接下来就提到大乘若不成，儒教云何成？二皆许此故，儒出亦不许。讲到什么呢？如果说大乘的这些经典并非是佛陀所说，所以你引用的这些，我不认为它是正量，不认为它是可以的，所以对我来说呢，这是不成立的，你不能以此为证明说声闻也必须要证得空性。所以这时候自中就说，如果说你承许你现在所承许的小乘的这个内容，它是量，它是正量，是佛陀所说的，是小乘法教，是佛陀所说的，你要怎么成立它是佛陀所说的？这个问题我们先在这边稍微听一下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去说大乘非佛说啊，密乘非佛说啊等等，越来越多，乃至他们最主要是什么？因为历史学家如何如何说啊，因为某些研究人员怎么怎么说， 历史学家说的就会是量吗？就是历史学家说，哦，大乘的出现是比佛陀的原始佛教还要晚的，可能几百年。所以呢，由此证成，大乘并非佛说，是后人自己创造出来。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历史学家也常常推翻自己的理论，后来可能隔几年去研究，发现哦，好像更早出现这个佛教的，大乘佛教的。那最主要的是，当你说小乘是佛说，大乘非佛说，那为什么小乘的这些经典是佛陀所说的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在这边，他总是说到，因为小乘经典是佛陀所说的，这一点是我跟你都共同称许的缘故。因为大乘行者也称许小乘的经典是佛陀所说，但小乘行者只认定，小乘经藏是佛陀所说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共同称许，所以就可以安立为量。一和性彼点，大乘亦复然。所以，自重就说到，那同样的，你最初，你出生的时候，你承许小乘是佛陀所说的吗？你承许小乘经藏是，正量吗？没有嘛。出生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没有这样的一种理解，或者说这样的一种智慧嘛。那所以你是为什么后来相信小乘是佛陀所说的呢？小乘的经藏，因为对不起，这些经论，因为你看到律藏啊等等的这些，你去抉择之后，你觉得啊，这个是对的，这是佛陀所说的，所以你认为它是正量，是佛陀所说的，因此而升起信心。同样的，大乘经典也可以是如此。二许若成真，吠陀亦成真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只要我们两个共通程序，你就可以说它是正量的话，外道的吠陀这些论点也可以称为正量，因为有两个人他共通程序，吠陀是正量的缘故，有吗？印度教很多嘛，认为吠陀是真正的正量嘛。那如果他中就提到说，我所程序的小乘法藏，你也称许是佛陀所说，所以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但是你称许大乘，我不称许大乘，所以我会对你有这样的一个争论。所以才说，小乘大乘故，外道于阿含，自他与他教，互争悉因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诸外道师跟声闻部派等等小乘的这些行者也有争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可以，程许说十八部的，这最主要讲到有部分成十八部嘛，都是佛陀所说的，都是正量。但其中有一些，比如说中阴的这样的一个内容，有些小乘部派是程许的，有些是不程许的。你自己里面都有争论，只要你有争论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因为他前面是说。大乘的佛教我不承许，我有争议，我有疑问。那同样的，小乘的法教里面，你们也互相有这些疑问，有这些争论。那小乘的法教是否就不是正量呢？接下来，若身为教本，身亦难安住。阿罗汉从佛陀亲自听闻经典，然后来集结成世尊的言教，所以。提到佛教的根本是什么？是比丘，特别是什么？是罗汉比丘。因为这些比丘，他们亲自从佛陀去听闻，亲自去集结佛陀的这些言教。可是以这些僧众为例，他们没办法证得罗汉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能证得空性慧，不能证得空性慧，就没办法证得罗汉果。 那当然，小乘不是这么程序嘛，但是从大乘的角度来看，确实是如此。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，如果你没有断除所有的烦恼，你怎么可能获得解脱呢？那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地识执着，所以呢，必须要断除地识执着，你才能够获得解脱。所以，心有所缘者，亦难住涅槃。以阿罗汉等为例，他们没有办法获得涅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相续当中没有涅槃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地识执着，没有正理破除地识执着，而执诸法为地识。所以，如果有实执，就没有办法获得所谓的涅槃。断惑若即脱，彼无间因耳。有人就说，不会啊，阿罗汉不需要证得空性，因为只要证得四谛十六形相，他就断除烦恼，就能够获得解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但能够暂时的压制现行烦恼的人，不用到四谛十六形相，他能够暂时用，比如说慈心啊、悲心啊、禅定等等的方式去压制烦恼的话，哎，他也可以证得罗汉果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是暂时让这些烦恼没有现行嘛。烦恼真的有全部断掉吗？没有啊。了解四谛十六形象可以断除部分的烦恼，但是并没有断除全部的烦恼啊。所以，如果按照你的理路，因为可以断烦恼，所以就是获得解脱的话，那暂时压制烦恼的这样的人，他也可以证罗汉果，因为他暂时压制烦恼现行。好，彼等虽无惑，见犹见业功能。这边提到说，你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是不对的，因为呢，暂时他没有烦恼现行。但是他烦恼还在啊，没有断除嘛，所以当有爱取去滋润之后，这个业它还会产生果报。所以"断惑若即脱"这句话，它是指他中，跟前面的"见地者解脱"是一样的意思。如果透过修持无常的十六形相就能够获得解脱的话，那就像刚刚所说的，修持禅定等方式也能够获得解脱，也不需要四谛十六形象。哦，那这个是字中的这个讨论。那接下来，若为无碍取，故定无后有。说到修持无常等十六形象的阿罗汉，不会有碍取，他没有碍取等，所以他不会有轮回。那没有轮回，他就不会就是继续有烦恼，他就获得解脱了。此非然外，如痴云何无？如果你说，因为阿罗汉他心绪中已经没有贪爱，所以就不会有爱取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只是因为无贪爱就不会有爱取的话，那有一些他可能就是愚痴者，他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爱取，因为他也没有所谓的贪爱。那接下来，因受缘生爱，彼等人有受，心有所缘者，时时住于心。啊，对不起，因受缘生爱，彼等人有受，心是有所缘，受人住其中。如果没有证得空性，他没有断除地识执着，那因为这些受等因缘，他一定会产生乐受，然后产生爱，然后产生取，然后接下来就会产生轮回。所以按照你所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立，是没有办法承办阿罗汉是断除轮回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。那么接下来，若无空性心，暂灭或复生，犹如无想定，故应修空性，为度于苦众，菩萨离贪聚， 悲智诸轮回，此即悟空果。不应妄破除，如上空性理，切莫心生疑，如理修空性。空性能对治烦恼所知障。欲速成佛者，何不修空性？远离轮回与极尽涅槃二边的一切偏执，是由观修空性而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轮回是由真实执着带来的，空正见能断除真实执着，因此可以远离轮回边。有了空性空正见后，再去看还不了解空性的众生，会觉得他们很可怜。他们因为没有看清楚实相，所以才无奈的在轮回里流转。会对他们心生悲悯，这种悲悯心可以远离极尽边。极尽边的意思是自己安住于解脱的禅定境界，因由空性正见，空正见即可以远离极尽边，也可以远离轮回边，而获得一切片智。所以我们要好好学习空性，我们绝对有能力可以修学，也必须修学。好，那这边提到，若无空性心，暂灭或复生，犹如无想定，故应修空性。这边提到，只是证得不特切罗初分的无我，只是暂时的调伏烦恼，但是它未来还是会产生，就像安住于无想定当中、灭尽定当中。这时候你的心全部初分的心全部收摄，没有初分的心识。但是当你从定当中出来之后，你的烦恼仍然还存在。所以不仅是成佛，纵使是获得阿罗汉的果位，也一定要破除地识执着，一定要证悟空性。为度于苦众，菩萨离贪举，悲智诸轮回，此即悟空果。不应妄破除，如上空性理，切莫心生疑，如理修空性。等一下。成就无住涅槃，稍等一下。抱歉，今天有点不舒服。成就无住涅槃，那个佛获得佛陀的果位，一定要获得无住涅槃，就必须要证得空性，能够去度脱苦难的有情。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修辞，这边圣者提到，透过证得空性，不仅能够断除有边，也能够断除灭极尽边。有边指的是什么呢？认为一切诸法地实有，透过证得空性，这一定可以断除，这点我们都清楚。但是能不能断除极尽边这一点，可能很多人不是很清楚。为什么能够断除极尽边呢？是因为当你看到，当你证悟空性之后，你会知道证悟空性多么的快乐，多么的欢喜，能够断除所有的痛苦。那反观那些没有证得空性的有情，正在痛苦当中，就是因为他不懂得诸法的实相，所以他才在轮回当中领受痛苦。这时候会升起强烈的悲心，希望可以帮助他远离痛苦，因此不会落入极尽边。极尽边就是常时安住于灭尽定的这样的一种安乐，这样的一种快乐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一下，是这样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罗汉圣者就像前面所说，罗汉他也必须要证得空性，那他为什么没有断除极尽边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部分。那最后圣者提到说，获得一切片智必须要证得空性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空性，我们也有能力学习空性，也必须学习空性，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于心。我们要好好学习空性的原因是什么？是因为我们要获得一切片智，我们跟所有的有情都要就近的离苦得乐，都要获得一切片智，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空性，而且我们有能力。很多人一听到空性就觉得好难哦，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觉得它好难，然后一直排斥它，一直不想要去学习的话，我们没有一天能够真的证悟空性，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空性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尽己所能去努力，不了解也没有关系，先去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学习，总是能够了解空性的内容，我们是有能力的。如果说我们获得了暇满人生，结果我们没有能力去学习空性的话，那谁有能力，谁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学习空性呢？那也必须学习空性，因为我们要真正离苦得乐，唯有证得空性。只有这样，这个方法才能够让我们去断除痛苦，得到快乐，我和一切有情都是如此。接下来，执时能生苦，于彼因生聚；悟空能习苦，于何未空性？使我若稍存于物，则有聚；既无少分我，谁复生未聚？寻找我在哪里？寻找之后找不到。不去找却看得到，这代表什么？我是存在的，可是存在的方式是为名而有，存在的方式要么为名而有的存在，要么本身具有。如果本身就有，应该找得到才对，却找不到，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为名而有了。我们平常想自己时，会觉得自己好像有重量，独立的，从某个地方跑出来的样子，并不是为名的感觉。没有人会想自己时觉得是为名的我，这种执着是错误的。因为如果我不是为名而有，是独立实体的话，去寻找应该找得到才对，可是找不到，因此可以决定我绝对不是自信有或真实有。反正这边提到鼓励我们去学习空性，透过地识执着，我们会产生痛苦，所以我们真的要畏惧的是什么？地识执着。透过修持空性，能够断除痛苦，所以我们为何要去畏惧空性呢？ 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我们畏惧空性吗？我们畏惧什么？寻找这个我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找不到我在哪里。从头、从手、从脚、从各个地方去寻找，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安立为我，而且没有任何过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。可是我们显现上在不去观察的时候，又能够显现这个我。所以表示什么呢？我它是存在，但是仅是唯名而有的存在。当然这个我它可以产生作用，但是因为唯名而有，因为名字安立上去之后产生了作用，各个因缘聚合之后产生作用，所以它可以存在，但是并不是第十的存在，因为仅是唯名而有。如果它是第十的存在，所谓的我是第十存在的话，去找找得到吗？找不到。因为找不到，所以它并非第十的存在。虽然从我们的感受上会觉得它第十存在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我们的感受跟实际上的现象是不一样的。这样，这种心叫什么？就是颠倒式啊。白色的雪山看成蓝色的，这就是颠倒式啊。本来白色的看成蓝色就是颠倒。同样的吧，本来唯名而有的我，视为是有地识、有自信的我，这就是颠倒。所以我们去寻找之后，发现找不到这个我的同时，我们就可以确定什么？这个我不是地识存在的，是什么？唯名而有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吧。我们一起做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